我们以赛亚书的课程，我一起头前两个礼拜吧，已经先给大家一份这个讲义，有没有？上面写以赛亚书括号上这一份讲义，都有拿到吗？如果有人今天才来的，可能你还没拿到，没有拿到请举一下手。以赛亚书括号上，后面还有没有拿到？看够不够？好，你还没拿到，请举一下手，我拿发给你。然后今天后面还有人举手，够不够？然后今天还补发给大家的讲义有两份啊，一份是这个上面写西安得救赎这一份，
没有，
现在没有吗？那是今天才新发的。这一份是给大家参考的，因为这一份是我去年上半年在我自己的教会主日的信息，后来有姊妹帮我整理以后，我自己再加上一些修订，所印成的啊。那这个不是我们这一次课程的这个书的讲义，可是因为我有这个东西，我就想也许弟兄姊妹会喜欢的，就还是印给大家做参考。我请教会同工不要在课程之前印给大家，免得穿帮了。免得，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冬令会信息也是以赛亚书，万一我从这里面的信息再讲一些话，你先看了我就没戏唱了，所以我要他们在课程开始的时候再给大家。不过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讲了不少这上面没有的东西，我说冬令会的时候。那这个这里面一共有十篇，从这以赛亚书的前39章，我们这一次课程的部分，我在我们主日信息讲了十篇的道，每一篇都有一个主题哈。那你会注意到我大致上把 any problem， 我还是没有可以举手。那边还西安得救赎开头的第一页，西安得救赎的这一份讲义还没有的请举手。陈波没有。那这十篇都有一个主题，这是当然是我逐日讲到的主题，可是这个主题其实多半都蛮能够代表那个附近的一些经文的方向，也就是说大致上整个39章的许多的经文我尽量涵盖了，虽然是逐日的信息不是很细腻的查经，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查，可是大致上抓住一些要点，我觉得这个对于你读以赛亚书可能还是有帮助。你把这些东西抓住，那不只是这一次的课程我觉得你可能一辈子在主再来之前你还有机会读以赛亚书，也许会对你有一些帮助，有一点根基能够更往前去。罗宾森师母说，我读以赛亚书读了50遍这一本书才向我开启。不过你不需要读50遍才会向你开启，因为我们都站在前人的根基上面可以更往前去。不过罗宾森师母的意思并我相信他意思不是说他一直读到第50遍才懂了啦，当然不是啦哈，可能他意思是说才更深刻的进入里面所表达的信息啊。可是我想这卷书值得读50遍，一辈子也许应该更多遍。你知道初代的教会他们并没有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是初代教会的使徒们所写的吧，他们所拥有的圣经就旧约圣经，而如果你从使徒的书信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显然初代教会那些侍奉主的人最常引用的 旧约的圣经之一就是以赛亚书，常常引用以赛亚书，所以这本书很值得我们细读。我还有另外一份讲义，是这一次至今天才要给大家的，上面的抬头是以赛亚书选读，我想还有不少弟兄里面没有的请举手好吗？我们一共有三份讲义，这个也是给大家做参考，这是我们萨姆尔学校的台湾一些萨姆尔学校已经毕业的校友，他们在各个工厂上侍奉主，他们有一年一起在回到学校一个礼拜的一个校友退休会，在上面我们给他们开的一个课程，就是大先知书的选读，其中以赛亚书的部分是讲义，我今天给大家哈。这里面也把以赛亚书的一些重要的信息有一些主题式的我把它表达出来，我想可以给你做参考。那这一份讲义就比较更就没有停留在前39章，就包括了后面的27章都包括在内。那这些讲义都不是在课堂上我们要按着这些内容来讲，我们只是发给大家，可以在课堂中间你可以读它，可能会对你有更深刻的印象。那另外在课堂结束之后你还有机会读它来做复习的讲义也很好。可是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可能大致上就是按着次序从第一章到39章跟大家分享。我们仍然不可能用10个小时把这39章圣经都非常细腻的讲到，也许其中有一些经文这一节那一节有一些词有一些表达你可能不太了解他讲什么，也许有一些我们在课堂上会提到，有一些我不会提到，没有关系。一直到现在我以赛亚书仍然有一些经文你来问我那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可是他所表达的最主要的信息，我想我们可以抓住那些最主要的信息。如果你参加了冬令会，你应该有印象，我们提到以赛亚书一共有几章？有66章，这个要记起来好不好？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你把以赛亚书翻开好吗？以赛亚书第一章，翻着到以赛亚书吧。以赛亚书第一章，先知以赛亚写这一卷书，他一起走就提到他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莫斯顿犹大和耶路撒冷。旧约里面，其实新约也是，圣经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人物，他们的名字常常也表达一些属灵的意义或者属灵的教训啊。这些先知们留下文字给我们，称他们为成文先知哈。因为你像以利亚，他是伟大的先知，可是他并没有留下他的信息给我们，对不对？他神借着他所说的话，针对当时代，如果有一些话语，多半我们并没有留给我们。可是像以赛亚、耶利米和西亚、阿摩斯这些先知，他们的信息留给我们，就称他们为成文先知，成功的成，文章的文，成文先知啊。那你知道？旧约圣经一共有17卷先知书，包括了16位先知，对不对啊？如果你上过基础读经法的课，应该会背这个赛耶埃杰但，这叫大先知书，有5卷，荷尔摩厄拿弥宏哈番盖亚玛，这我在背圣经目录的它的简称了啊。那为什么17卷先知书有16个先知？因为耶利米一个人写了2卷嘛，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那这些先知们，他们的名字也常常有意思，而且很有趣的是，这些先知们常常他们的名字跟他们的信息有关系。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得到这个名字 他们就特别注意这一方面的真理，所以神这样使用他们，或者神早已安排要使用他们传讲像这样的信息，所以在神的设立底下，神的掌管底下，安排让他的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或者是因为他们讲这种信息，后来人家称他们这个名字，他们本来并不叫这个名字，但是后来以这个名字著称，我不太确定，我们没有确定的证据可以证明，那当然这不是顶要紧的事，可是确实有一些先知，不是每一位，但有一些先知他们的名字跟他们的信息产生关系，比方弥迦，弥迦是其中一位先知，对不对？小先知书里面的先知，那他写弥迦书，他弥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啊，谁像我们的神。可是如果你熟悉弥迦书，你去读它，你会发现到最后一章快结束的地方，他有一句话说谁像耶和华，他把他的名字放在那里面啊。那以赛亚也是一样，以赛亚这一卷书它的内容就在讲神的救恩，事实上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讲得那样清楚，你几乎以为他是活在新约时代，已经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成全救赎的这样的人啊。事实上关于耶稣钉十字架，除了四本福音书记载的以外，有一章圣经是我们一想到基督成为赎罪祭，一个描绘的最清楚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嘛啊。所以这一卷先知书，他讲神的救恩讲得那么清楚，那么丰富，所以有人称它为第五部福音书，就是在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之外的第五本福音书哈。那当然，有时候你看一些圣经参考书，你会发现有的圣经学者喜欢说《使徒行传》是第五部福音书，他的意思就是，四本福音书记载耶稣来传福音，来成全救恩，耶稣的生平，他所行所教训的，接下去，他在四福音里面，他是在肉身里面他所行所教训的，接下去到了使徒行传是记载他复活升天之后他在圣灵里面借着教会所行所教训的，所以他们称使徒行传为第五部福音书。那这个不是圣经直接说的，所以人怎么称呼他只是为了方便，所以你不要在这里听说以赛亚书是第五部福音书，有一天你看见参考书上写使徒行传是第五部福音书，你就跌倒了，觉得为什么传道人讲话前后不一致，不需要这样，这个不是最紧要的事，这不是圣经直接写的哈。那所以以赛亚这个名字我们知道也跟他的信息有关，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啊，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可能我们在别的课程提过，也许你还记得，反正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圣经的那些人名地名，如果他们的名字里面后面有雅做结束的哈，有雅做结束的，你在英文里面 JAH 或者是 IAH 这样子的做一个字尾的这个字母的话，通常他名字的意思里面有耶和华这个名字在里面。好，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名字，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外邦人，他们常常他名字加了一点他们偶像的名字或者他们的神的名字哈，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的名字是跟他们的偶像尼波神有关系的。那以色列人他们的名字常常跟耶和华或者是跟神这个字有关系，所以如果一个名字的结尾是有 IAH 或者是 JAH， 就是中文通多半翻译做什么雅什么雅、以赛亚、约书亚这些雅哈，多半他名字的意思有耶和华在里面，因为耶和华 Jehovah 这个字呢，说简写的时候写成 JAH 加哈雅，那或者是他字首有耶这个字。耶这个字接一开头啦，特别是接一开头像耶利米啊这些，他常常耶斯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常常有耶和华的名字在里面，当然这是中文的翻译的时候也留意这个，所以让大家比较有迹可循哈，并不是因为他们都姓耶，当然不是。有一个牧师传福音给一个 一个乡下人，跟他说，你知道耶稣是耶和华上帝的儿子。他说这个当然了，哎，牧师小时候怎么看没那么清楚，他当然了，两个都姓耶，那是翻译的。那如果他们的名字里面有以利做开头的，常常是有神这个字在里面哈，英文叫 EL 开头的，那常常好像里面有神在里面。你看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利亚，以利亚名就是有 EL 跟后面有 JAH， 对不对？合起来他名字其实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或者说神是耶和华啊。想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就是我顺便给你一个尝试，你从一些名字你知道有一点这样，你当然你可能需要查一些参考书才比较知道它整个名字什么意思，可是这样我刚刚讲这个原则可能会帮助你比较容易记得。那如果你上过基督徒经法的课，你记得我们提过读一卷书一起同你读一点简单它的背景，会对认识这一卷书有一些帮助。那你读一卷书的背景资料要读些什么呢？读它的作者是谁啊？这个作者对他做一点简单的认识，还有他写这卷书他的对象是谁，他为谁而写的。如果是保罗书信，就是说他受信的对象是谁哈、啊、那如果先知书，就是他为谁说这些预言。第三就是他写这卷书的时候的时间啊地点啊哈、啊这一类的资料。第四就是他的时代背景，我再讲一遍，作者，还有这本书著书的对象，著书的时间跟地点。第四就是时代背景。就而且我们提过，通常一卷书要读这一类的背景资料，最先你要找从哪里找这个资料呢？我建议大家不要那么快就直接是从参考书找资料。那些参考书所有的背景资料一大半来源都是圣经嘛，很少有参考书有很多的资料是圣经没有，他们另外在其他的文献上面找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年代这么久远的书来讲啊，圣经大概是全世界拥有最丰富资料的一本书啊。比方以大卫之前，大卫活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就是离现在已经3000年前。3000年前，你知道中国是什么朝代？叫商朝，商朝跟周朝要交际的地方。你知道商朝不过是中国，有一点点文字留给我们，几乎是最早的时代了，对吧？叫做甲骨文嘛。更早的夏朝或者是尧舜甚至黄帝，这些其实都是传说而已，我们并没有非常确定的史料可以记载，只是记载一些，但是当那些是他们的神话传说的，真的有我们并不确定。可是你看我们的圣经在大卫之前写了多少经书啊，都是非常细腻的，对不对？连一些对话都写出来。以那样的年代来讲，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圣经一样拥有那么古老又写的那样精确，让你觉得他实在不是编的哈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除了圣经以外，你还要找多少的资料来了解他的背景，事实上你没有太多的资料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从圣经本身找到这些资料。那我在那个课程里面给大家一些提议，你从那卷书的一开头或者结束的地方常常可以找到比较主要的背景资料。像以赛亚书你就可以找到一些，以赛亚书第一章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里就包括了至少3-4个这个背景的资料，它包括了作者是谁，对不对啊？连他父亲的名字都告诉你，还有他的职分是什么，是先知嘛，他得默示嘛哈，这就把这个作者的资料给了我们一些。他这个著书的对象是谁呢？他得默示是论到谁？犹大和耶路撒冷。如果你熟悉这个犹大君王时期的一些事实的话，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分裂成南北两国。这里讲犹大和耶路撒冷是在指南国，就是以大卫跟他的后裔作王为主的这个南国哈，南国犹大。所以我们称以赛亚是一个南国的先知。 啊，这些先知里面有的是特别为北国所预言的，有的特别为南国，哎，为北国以色列所预言的，特别为南国犹大所预言的，也有一些两国都说的，还有一些是为外邦人所预言的。以赛亚是为南国所预言的先知哈，所以他把祝书对象也告诉我们了。至于祝书的时间、地点的话，我们不太确定，可是看他的内容，他非常有可能是在耶路撒冷说这些预言，写下这些话。为什么呢？因为他多半是对君王说预言的，他常常在君王旁边，显然他是在耶路撒冷，对犹大的京城耶路撒冷所预言的。那至于时间呢，也就跟他时代背景产生关系。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在犹大的这四位君王的时候做先知的。那你知道，在记载这四位君王的故事，主要是记载在更前面一点的列王记跟历代志，是不是？如果你有一点熟悉圣经，所以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必须找出列王记跟历代志里面有关于这几个君王在记载他们的故事的那几章圣经去读它。如果你不知道那是哪里，我们翻一下给大家这个资料，你回去可以自己读好吗？在《列王记下》，乌西亚王是开始于《列王记下》的十五章，啊，《列王记下》十五章这里的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的另外一个名字，《列王记下》十五章亚撒利亚。他儿子约坦接续做王，这中间插了一些北国以色列的君王的一些故事，你也要稍微看，因为会跟以赛亚书有些信息产生一点关系。比方在这里提到乌西亚还在位的时候，15章27节，列王记下15章27节提到犹大王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52年的时候，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0年，有没有？在以赛亚书里面也会出现这个君王的名字哈，他曾经跟亚兰联军攻打犹大，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啊，所以你这样串读就会有一点他的背景资料。那要一直读到列王记下的20章，从刚刚讲十几章，15章到20章，一直讲到西西家王去世为止哈，这个就是以赛亚书做。以赛亚做先知的所涵盖的时代，那你要了解他是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时代背景，怎么样一个环境里面，你读这几章圣经会得到一点粗略的概念。另外一个平行的记载就是在历代志下，你知道列王记跟历代志有一些平行的记载，就是同样一个时期用不同的角度彼此互相补足一些内容，记载以色列人君王时期的一些历史事迹，也提到一些属灵的教训。历代志下的话，你必须从26章开始。历代志下26章提到乌西亚作王，这里就给我们一个说明，说小字说又名亚撒利亚，有没有？列王记是用亚撒利亚这个名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历代志下26章第一节，乌西亚下面有一个小字，有没有？又名亚撒利亚啊。那你要一直读到32章。历代志下32章，从27章一直读到26章，一直读到32章结束的地方，就提到西西家去世，马拉西接续他做王。事实上在犹太人的传说里面，这不是圣经记载，在犹太人传说里面，西西家去世的时候以赛亚还在，后来他的儿子马拉西接续做王，马拉西就不像他的父亲遵行神的道，他拜偶像拜得非常厉害。那后来他就，当然先知以赛亚在那种时代不可能不责备马拉西的，后来马拉西就杀了以赛亚啊，以赛亚为主殉道，这个不是圣经记载，这是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啊。事实上犹太人的有一种传说是以赛亚是被马拉西放在一个空的树干里面，然后用锯死的。所以希伯来书11章提到旧约时代那些信心的英雄的时候，提到一种人是被石头打死，一种人被锯死，那是因为犹太人的传说里面提到以赛亚是这样殉道的。那如果是这样，那么你读以赛亚书要知道他的时代背景，还应该再加上一点马拉西的故事。所以刚刚我们讲的那些经文追末了一章之后，你再多读一点的话，可能你对以赛亚的时代背景就知道的多一点。现在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好，当然以赛亚还有别的资料 可以找到他的时代背景在内文里面。那我们不是在上基督徒经法，我就不多讲，可能我们在一边讲的过程里面会稍微提到。可是以赛亚书的时代背景还有一点不能够不讲，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就是先知以赛亚在这几个君王的这个时代，他另外还有一些别的国家在同一个时间会跟犹大产生关系，也跟以赛亚的信息产生关系的。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已经稍微提到，就是北国以色列，还有比以色列更北一点的亚兰。说亚兰也许有的人不太熟悉，可是说叙利亚你就比较熟悉，因为一直到今天还有这个国家嘛，哈。叙利亚就是亚兰。那我们中文圣经原来的译本译成亚兰，有一些新的译本就已经改它的新的一个译词，就说它是叙利亚，哈。你记得这个迦南地的地图，看我这里哈，我这个讲义这样算是迦南地成了一个长条形的一个地方，它的右边就是它的东边是以约旦河为边界，对不对？当然后来以色列人多了一个两支派半在约旦河东，可是我们先不管它，神约应许的迦南地就到约旦河为界限，它的西边就是这个左边这个是另外一个大海，叫做地中海啊，地中海。那圣经里面称它为大海哈，那北边一点有不同，它的界限有不同的说法，南边也是哈。那这是以色列的所在的地方，今天以色列国大致上在这里。那它在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南边的三分之一的范围就是南国犹大，北边三分之二左右的范围就是北国以色列哈。那北国以色列再往北一点，在当时有一个国家就是什么亚兰。好，所以你记得亚兰差不多在这里，然后再往北一点呢，就会进到另外一条河的流域，就是我们所称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对不对啊？幼发拉底河在圣经里面，旧版的圣经翻译作伯拉河，有的时候称为伯拉大河，有的时候就只称它为大河。比方圣经有一个地方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大河外侍奉别神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在那一边大河的那一边，那个大河就指的幼发拉底河，也就是巴比伦啊这些所在的地方。那两条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我们统称为什么？两河流域，是不是？两河流域大致上是今天的伊拉克跟伊朗这两个国家所在的地方哈，古代的许多伟大的帝国都是在这里，像最古老的一个苏美帝国就是在两河流域出海口附近，它的首都叫做乌尔。你认识乌尔这个地名吗？它是什么？亚伯拉罕出生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加勒底的乌尔哈，那都是两河流域的地方。巴比伦、亚述都是它的源头，都是在两河流域上面。亚述帝国的首都叫尼尼微嘛，所以圣经讲到尼尼微代表亚述帝国。那你再往北去，就进入两河流域，然后会来到尼尼微啊、巴比伦啊这些地方。那在以赛亚的时代，有另外一个帝国跟他们会产生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你一定要熟悉它，因为这特别跟以赛亚的信息有密切的关系，就是亚述帝国。那亚述帝国的资料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很丰富的资料，可是我刚刚说除了圣经以外很不容易在别的文献再多找到资料，可是至少有一个例外，就是亚述。那这个很可能是也是神的作为，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在亚述当年亚述帝国的遗址，它只能称为遗址，因为它今天已经没有这个国家，而且它原来所在那些繁华的都市，这些多半都只成废墟而已。可是在那里的遗址，挖掘出许多东西来，在考古学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事情，以至于他们称那个叫做亚述大发现。跟我讲一遍这五个字，
亚述大发现。
他们一个很大的发现，出土有可能几千件的文物，包括一些石碑，包括一些可能葡萄卷，还有另外一些考古学上有价值的资料，上面有许多的图片或者文字。所以今天有一些在一些博物馆你会看到古代的一些 土娃一些哦，像那么久远的年代，有那些土有不少是亚述大发现留给我们的，好、啊，那而且很有趣的是，在那里提到的好几位亚述的君王都是圣经有记载的，啊，有的人觉得这个更新了他们的信仰，可是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没有亚述大发现，教会延续了1900年，仍然许多圣徒也坚固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当然不建立在这里，这些只是更让我们看见就是神保留下来的。我们并不需要因为亚述大发现才承认说圣经记载的不是胡诌的，当然本来就不是哈。那可是确实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在亚述大发现里面不但有这些圣经所记载的君王的名字，还有犹大君王的名字在里面，哈、啊，西西家的名字也在上面。而且特别一个文献，特别一个碑文是，西西家的时代的亚述王叫希拉基利，他所立的碑文，他提到他怎么样来到以色列地，灭了北国以色列，然后来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城下，西西家给他纳贡多少银子，然后写了这些，多半每一个地方他提到那个君王，后来他打败他们君王，就杀了那个君王，灭了那个国家，类似这样记载。只有提到犹大的时候，他只提到这些，然后就没有提到什么灭了犹大这些话。那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个，因为圣经告诉真正的以赛亚书前半部最主要的信息跟他带来的后果，就是西西家怎么样听从神的话，听从先知的话，专心信靠神，后来经历神奇妙的拯救。所以本来绝不可能胜过亚述的，亚述那么强大，跟以色列完全不能相比，可是他却胜过了，因为是神的使者自己来打胜这一场仗。这是圣经里面一个我觉得是旧约圣经最重要的故事之一。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像我一样那么看重这个故事。我个人认为这是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故事之一，因为第一，圣经用了至少三卷书，用三处很长的篇幅来写这个故事，一个就是列王记，一个就是历代志。当你读我刚刚给你的那几章圣经，讲到以赛亚的背景资料的时候，你读到西西家王的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记载这个他从亚述得拯救的经文哈，占了很大的篇幅。另外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36、37章，用两整章的篇幅来提到，西西家怎么样从亚述的手中，得拯救。那事实上，为什么它很重要？我们在动力会已经提过。我个人相信，西西家所经历的这个信靠神而得救的，这整章是神借的这个整个的过程，要来表明神拯救的作为，他的计划。他拯救人啊，他救赎人的方式，在西西家的时代，当然那个拯救是指的外在的拯救，他们从仇敌的威胁底下得着释放，得着救恩。可是他借着这个神圣灵把它应用来，要表明在新约时代我们怎么样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恩典。一方面神的救赎的计划是怎么样，一方面我们在领受的时候那个道路是什么，那个救恩之路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告诉人家说他信耶稣，如果人问你说怎么信，有的人是拼命的想要跟他证明，人真的不是猴子变的了哈，或者证明神是真的啦，证明许多的事情。有时候这些证明会除去了一些障碍，也是好的。但是人的信仰当然不是立基于这些哈，到底怎么样的信呢？我个人觉得，除了圣经，还有许许多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以外，至少你不能够忽略，借着以赛亚书前39章所要表达的。那个信靠神的道路，在那里面表达了，可能是圣经里面表达这一件事情最丰富的一段经文。如果有一段另外一段经文能够跟它相比，我想可以跟它相比，也许还比它更高一筹的，唯一更高一筹的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也圣经很清楚的讲，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今天我们得救恩的人的，借着信来得救的一个榜样了哈。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可是除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以外，大概以赛亚书这39章我觉得是很要紧的。我也盼望借着这个课程我们能够多来思想这些。事实上我在动力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讲到的以赛亚书已经挑出其中一些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跟这件事情有密切的关系。 那我还是把关于亚述讲完，因为跟这个以赛亚书的背景有关哈。还有几分钟？亚述他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可是他后来兴起成为一个帝国哈。圣经里面，比方巴比伦，他兴起来70年，这意思并不是，他觉得兴起来出现在世界上，不是的，他早就是一个民族，可是呢，那一段时间他成为一个帝国哈，成为一个好像当时的好范围比较广泛，很多国家都臣服在他们手下的这样一个大的帝国一个 empire 哈，那。亚述成为一个帝国的时间其实很长，像巴比伦只有70年，有一些帝国存在的时间也不怎么长啊。那可是亚述帝国存在的时间很长，有差不多300年之久。它从公元前就是主前900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记下来好不好？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这300年大致上就是亚述所存在的亚述成为帝国的年代。当然这300年并不表示亚述一直都在最强盛的光景里面，不见得啊。比方像中国的周朝，它也不是一直都很强嘛，就是那800年的周朝并不都很强，同样亚述也不是这样。那大致上它就时强时弱啊。那在差不多公元前也许850年到800年左右那段时间，亚述的国势，这个帝国的国势走相当的下坡哈。我个人相信约拿，先知约拿很可能是在那段时间做先知。你记得约拿蒙召去哪里传福音？尼尼伟，尼尼伟是什么地方啊？就亚述的首都哈。那尼尼伟王就是亚述君王，在圣经里面提到尼尼伟王，他要这样谦卑悔改。我们觉得不过是一个君王而已，管一座城，其实不是啊，他是一个大帝国的一个皇帝，一个君王啊。可是他会这样悔改，我个人相信很可能就是那一段他们微弱的时候，一个帝国很强盛的时候，通常大概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悔改啊。所以这也是神的一个作为，那这个是我们有一点推测的啊。但是因为我们对约拿的年代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可是还是有一点点把握啦，这样算起来很可能差不多是那个年代，大概没有错。那可是在公元前差不多750年左右，可能又过了50年60年70年之后，亚述帝国再来到一次的高潮，而且这一次可能是他300年的帝国历史里面最高潮的时候，因为他们出来一个很伟大的君王叫提格拉庇列瑟，就是在亚述大发现里面也知道了历史上的一个，圣经以外也有记载的一个亚述有名的君王。那有人认为很可能是因为约拿传道以后他们悔改，神就赐福给他们，他们就兴旺起来哈。那就在这个兴旺的余波荡漾的时候，就还在兴旺，虽然开始有点走下坡，还在蛮兴盛的情况底下，亚哈斯王为了抵挡北国以色列跟更北边的亚兰的联军，就往大河外去请了亚述来。你记得我们在东丁会讲到这一件事情，可是他就引狼入室，就为后代的子孙带来无穷的祸患。后来那个时候提格拉庇列瑟已经死了，另外的君王接续，可是亚述还很强盛，他们就灭了北国以色列，然后把犹大也变得遍地荒凉，只剩下少数几座城，然后亚述大军兵临耶路撒冷城下。以赛亚的信息前半部前39章的最高峰的时期就是这段时间，就是西西家面对亚述的威胁的时候。可是后来西西家胜过他，事实上很可能这个得胜使得亚述就急速的衰落下去。之后在主前第7世纪，就是从700年到600年这100年的时间，亚述帝国的最后100年，他们还是有时候强，但是都没有强到哪里去了啊，就蛮衰弱了。到最后在600年就整个视为以后这个巴比伦来灭了他。所以我们知道一点这样的背景资料，会帮助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会更了解这些背景资料。那以赛亚书我们已经知道它分成66章，前面的39章我们通常说它是一个段落，后面的 27章是另外一个段落。下一堂课我们会请大家再稍微看一下，你有一点印象。前39章事实上我们还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1到35章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信息，36到39章可以说君王们对以赛亚的信息的回应带来的结果，来证明神真的照他所应许的说，你们信靠神，神就给他们救恩。好，我们休息5分钟。